我信，故我言。第一章，我信独一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。一，对上帝的自然认知。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，到访了小亚细亚的路斯德城，在那里，保罗遇见了一个生来就不能行走的人。保罗对这个人说：“你起来，两脚站直。”那人就跳起来，而且行走。很多人过来看这件事，这些人认定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，于是他们称巴拿巴为宙斯众神的首领，称保罗为希尔米众神的使者，因为保罗是当时发言传达信息的人。这些人试图向这些神的人形献祭，保罗试图阻止这种偶像崇拜。他冲入人群，喊着说：“诸君，为什么做这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一样。”保罗不仅仅只告诉众人停止跪拜，还借此机会劝告路斯德人停止敬拜假神，并且开始敬拜真正的神。他告诉众人：“我们传福音给你们，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他在从前的世代，任凭万国各行其道，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”保罗不需要向路斯德人证明神的存在，因为他们已经从周围的事物认识到了神的存在。宇宙、地球、海洋、雨露、阳光，由小小种子萌发而成的参天大树，人们知道宇宙不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。同样，他们也造不出地球和海，无法令雨降在地上，或者让阳光布满天空。他们也无法让植物从一粒种子生发。他们知道有一位超越人类的存在，一位拥有至高能力的神，或者是一群神创立了这一切。路斯德人知道有神的存在，这对他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是他们的心思意念需要从某位神明转向独一真神。保罗从人们对神的自然认知开始他的宣教。如果当时他的敌对者没有煽动众人用石头打他，并将他拖到城外，他的下一步便会是告诉路斯德人这位独一真神是谁。他会告诉众人，上帝为了修复人类与他的关系做了什么。几年后，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去了雅典，他在那里等候与希拉和提摩太会面。此时他在雅典城看到一些景象，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，是希腊学术和思想的中心。在这里，没有人把保罗当作神，然而雅典却是一个多神的城市。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就心里着急。路斯德人和雅典人有明显的区别，路斯德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或思想熏陶，而雅典人则以他们的高等教育及缜密的思维体系为荣。然而，两座城邦的人都承认并相信神的存在。不论是在路斯德还是在雅典，保罗都使用了人们对上帝的自然认知作为引子，告知人们有关独一真神的一切。保罗在亚略巴谷做了一次演讲，他先告诉人们他在雅典的所见所闻，然后接着说：“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、气息、万物赐给万人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。”保罗说，真正的神远远超越人手所造的雕像或庙宇，真正的神是创造人类和其他万物的。最后，保罗以呼吁众人悔改作为结束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，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一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是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受造之物必须对此回应他们的创造者。因有一天， 上帝会差派耶稣来按照他设立的标准施行审判。在路斯德和雅典城，人们都不知道基督，因此保罗使用他们对神的自然认知作为传讲的开始。在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中，他被圣灵感动，清晰阐释了对上帝自然认知的教导。在哥林多时，保罗写信给在罗马的教会，他指出两点适用于教会向非信徒传道。第一点，上帝给予我们他存在的证据，连非信徒都能看到。在路斯德和雅典，保罗都明确指出了这一点，上帝存在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宇宙。上帝的存在太显而易见了，因为上帝原本就让他显明在人心里。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宇宙的存在就告诉人们有一位神，并且他是非常强大的。第二个上帝明显存在的标志就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的良知。人类都有良知的这个事实显明有一个高于我们肉体人性的准则，一定有一位至高者设立了这样的准则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自然认知的有限。第二点，保罗非常明白，对上帝的自然认知是不足以拯救任何人的。自然认知仅仅告诉人们神的存在，却无法告诉人神到底是谁。自然认知仅仅告诉人们世界上有律法准则的存在，却无法告诉人如何能持守住律法。对律法的自然认知只能让人觉得罪疚，令人想要去抵挡律法或与律法抗争，却无法使人遵行律法。保罗写道，非信徒也能认识到有一位神创造了世界，并且赋予了人类良知。然而，这些非信徒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保罗写道，他们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满心事、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谗毁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自然认知在传福音中的使用。在这几段经文中，保罗明确指出，传福音不仅仅是告诉人们对上帝的自然认知，自然认知不能拯救人。然而，探讨自然万物和人类的良知，都是开启福音话题的好方式。例如，路德写到上帝的律法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里。如果上帝没有在人心里放下良知，那么需要给一个人讲很长时间，才能让他意识到罪疚感。可以想象一下，虽然牛和驴有眼睛能看，有耳朵能听，也有心，但是你给他们讲到十万年，他们也不会明白律法。他们能听见你的话，你却触动不了他们的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像人类一样的灵魂。但是，如果将律法传讲给人，他会说，是，我不能否认这一点。如果不是因为律法已经写在他的心里，他也不会这么快接受。然而，人心里的律法是含糊不清的，唯有听到能激发出人对律法清晰的认识。这道理在今天依然如此。大多数人可以接受上帝的存在，圣经说只有愚顽人才认为没有神。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完全正直公义，他们多多少少会感到罪疚。在今天也是如此，人们总试图去消除罪恶感。有人说基督教已经过时了，然而这不意味着对上帝的自然认知也会过时。人们只是试图去无视上帝的存在，却不能完全抹掉对上帝存在的认知。 巴纳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， 74% 的美国人相信有一位独一真神，他是圣洁和完美的，创造了世界，并且至今掌管着世界。有 12% 的美国人也相信这一点，但是并不坚定。 73% 的美国人坚定地相信有一位上帝看顾我们并且听我们的祷告，另外有 16% 的美国人认同这一点，但并不坚定。然而，有 64% 的美国人坚定地认为基督徒、犹太教徒、穆斯林、佛教徒以及其他宗教信徒都是向同一位上帝祷告。这显明人们对上帝的自然认知是有限的。另一个来自盖洛普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， 98% 的美国人相信有某种神存在， 90% 的人会祷告， 88% 的人声称从未怀疑过上帝的存在， 81% 的人相信他们会在审判日受到上帝的审判， 71% 的人相信死后有来生。当我们看到这些数据，便可以使用保罗的方式向非信徒传道。首先用人们对上帝的自然认知，当今社会的人也有信仰，正如雅典人一样，现代人甚至像雅典人一样有缜密的思维体系。从新纪元这个教派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便可略窥一斑。人们知道有一些问题值得去想一想。如果今天你死了，上帝问我有什么理由让你进入天堂，你会如何回答？你会在哪里度过永生？在你和上帝的关系中，你身处何处？有些人会去思考这些问题，仅仅是出于他们对上帝的自然认知，而另一些人思考这些问题，是因他们对信仰已经有所了解，还有些人，则是两种情况兼具。虽然他们会试图拒绝神，会设立一些界限，不认为神有权掌管他们，但是在内心深处，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些关于上帝的思考是真实的。看看上面的数据就很显然了。因着人们对上帝与生俱来的自然认知，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负面的感受来帮助人们认识上帝的存在，例如愧疚、空虚、焦虑、压抑、孤独、无助，感到自己没有价值，靠着金钱和享受也无法真正感到快乐。我们可以告诉他们，这些感受实际上是属灵的问题，因为人心底里自然藏着对神存在的认知。奥古斯丁在他的《忏悔录》中写道：主啊，你因己意创造我们，我的心不能安息，除非安息于你。我们可以帮助人们看到，没有上帝的人，内心就没有安歇。我们可以引导人们看到，当人与上帝分离的时候，他们内心的空虚只能试图寻找其他东西填补，然而那是一个任何事物都无法填满的空缺。此时人们所处的境况便是告诉他们上帝的信息来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上帝的信息即是真正的问题是罪，而真正能解决的办法是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。